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一片海洋，也许我们从来不曾去过，但它一直在那里，总会在那里。迷失的人迷失了，相逢的人会再相逢。
似水流萤，我们心灵的流放地，我们共同的精神家园。
为什么现在爱情歌曲、言情小说还有言情都市剧在都市中这么受欢迎？有人说很简单啊，因为我们现实生活中的真爱太少了，很多人总是把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挂在嘴边。可是在今天的第一个环节，我带对你说当中，想和你分享这样的一个爱情故事。故事的主人公叫做王亚文，这是一位为了爱情而守候了18年的女子，在历经无数的辛酸坎坷之后，她在18年之后终于和她的爱人刘行军生活到了一起。她说：“是的，我当然相信真爱的存在。”
人的一生虽然短暂，但因为有爱，使我们生命中的每一天都成为一个最美好的日子。
我的爱对你说。
是来自李春波的一首《小芳》，很多人会把这首歌叫做是知青歌曲，而这首歌也是那个年代许许多多的人的爱情的一个真实的写照。而我们今天的这个故事呢，也正是发生在那样的一个年代。1969年，他们相遇。特殊的年代自然会有特殊的爱情。1969年4月，黑龙江还冰雪未消，一位上海小伙子叫刘行军， 在懵懂之间，跟着3000多名上海知青来到了黑龙江的德都县。按照他的话说，到了农村以后，我们看到了一幅非常凄凉的景色，土地一望无边，老百姓穿得很破。刘行军根本没有留意到，在这些穿得很破，从家里跑出来看大城市来的人的老百姓当中，就有一个叫做王亚文的女孩。那一年她才11岁，她还不知道那个让她的未来充满泪水的男人千里迢迢来到了她的身边。1974年，他们相爱。转眼，那个不起眼的小姑娘王亚文一天天长大了。刘行军到德都县5年，最初的失望已经消失在日复一日的劳作当中，上海变得陌生而又遥远。刘行军被分派到生产队的小药房工作，他以为自己会在这里待上一辈子。这个时候，刘行军犯了一个错误，几乎要了人命，却也开始了他的爱情。有一天，王亚文的父亲王老汉到刘行军这里来拿药，初来乍到的刘行军一个不小心把药给拿错了，王亚文风风火火地跑过来找医生，抢救了一夜，王老汉终于得救了。刘行军从此成了王家的常客，开始是因为抱歉，因为负疚，可是渐渐的，不一样的感情产生了。一次经过一家商店的时候，王亚文急匆匆地叫了刘行军一声刘哥，他不经意的称呼却一下子拨动了小伙子的心弦。而这一年的7月25号，刘行军写了生平的第一封情书，然后把小纸条塞给了王亚文。王亚文赶紧把纸条揣到口袋里，吓得赶紧跑。虽然他并没有明确的答复，可是温柔的举止却是一种默许。以后几乎每天，刘行军都到王亚文家里去做客。那时候当地谈恋爱不叫谈恋爱，而叫做串门。知青们只要一提起刘行军，就会开玩笑说他呀到王亚文家串门去了。而他们的约会少得可怜，只是他们在走在房后的时候，刘行军忽然会亲王亚文一下，吓得小姑娘手脚冰凉，直冒冷汗。但是就是从那时候起，他就认定说他就是属于我的，我就是属于他的。1976年，他们分开。1976年，王亚文和刘行军开始谈婚论嫁，但是同屋的知青开始一个个的回城。不久，刘行军被保送去了华东师范大学，正好可以回到家乡上海。拿到录取通知书之后，刘行军就去找王亚文，并且对天发誓说学成一定回来。其实当时知青返城已经发生了很多的悲剧，县城里一个女孩被上海男友抛弃之后甚至发疯了。虽然从感情上舍不得，但是为了刘行军的前途，王耀文还是选择给他自由。他说，我就是算非要把他留下来，他能够心甘情愿地在农村待一辈子吗？王耀文说，他至今都不后悔当初的决定，只有让心爱的人自由，才能够真正地拥有他。1980年，刘行军大学毕业之后分到了闵行的一所小学。工作后，面对王亚文，他感到了现实的压力。王亚文没有户口，意味着一切都没有，也没有房子，这在当时几乎没法生存。 王一文写信给刘行军邀请结婚，刘行军却在家人的劝说下决定分手。当分手信送到王亚文那里的时候，他拿着他的信还有照片，不吃不喝哭了20多天。1987年，刘行军经别人介绍和一位上海姑娘结了婚。本来还抱着一丝希望的王亚文彻底绝望了，他悄悄地吞下了100片镇定药。他后来回忆说，我妈说抢救了7000多夜我才醒过来，醒过来以后我发现妈妈哭得像泪人，弟弟的头上包着白纱布，血淋淋的。妈妈和我说，你看见没有，你弟弟伤心地用刀砍自己的头，我们家的玻璃都被他砸碎了。妈妈一边哭一边说，今后为了我们你也要活下去。但是我看见我妈和我弟弟那样，我想既然活过来了，今后也就只能为他们活了。王亚文仍然沉浸在思念当中无法自拔。在当地县城的照相馆，他发现了一个写着上海站的布景，无奈之下拍了一张没有新郎的婚纱照。王亚文回忆说，我从前很开朗，大家说我人不到笑声先到。后来和刘行军分开以后，一年比一年差，性格也变了，从此就不喜欢接触人。都说等待是一生中最初苍老，王亚文的青春就是这样苍老的，而他11年的生活只剩下了回忆和等待。回忆那些无数个辗转难眠的夜晚的思念、悲伤和绝望，王亚文历历在目。我无数次梦见他，每次梦见他的时候都是听说他要来，我很开心，不知道往哪里去，跑过去就是看不到他。有时候听说他来了，我要追他也是追不到的。人要是真正喜欢上一个人，也说不清楚他具体哪里好，也想不出来他到底哪里不好，即使不好你也不会往心里去。一条小路曲曲弯弯细又长，一直通向迷雾的远方。我要沿着这条细长的小路跟着我的爱人上战场，这是当年知青们经常唱的一首歌。可是大上海太遥远了，从来没有出过远门的年轻的东北姑娘王亚文也没有足够的力量寻找那条可以寻到爱人的小路。1994年，他们重逢。往事不堪回首，王亚文和刘行军以为再也不会遇到的初恋的爱人了，但是事实就是这样奇妙。1994年的时候，刘行军插队时的室友曲生辉回到了阔别已久的黑龙江的德都县调研。他邂逅了苍老憔悴、身体也面临崩溃的王亚文。他说，王亚文原来是个年轻漂亮的女孩，我看到她的时候她病得很重，说话都说不成句子，给我印象特别深，我觉得接受不了，她怎么会变成这样呢？她和我说过以后，我无法向她承诺什么，但是自己觉得有必要找到刘行军。再来看看刘行军。1984年的时候，刘行军在上海结了婚，妻子是父亲同事的女儿。90年的时候，他随同妻子去了美国， 因为无法适应国外的生活以及夫妻矛盾的加剧，两人最终离了婚。离婚之后，刘行军又回到了上海，一直过着单身的生活。世界上真的有那样巧的事，94年的时候，有一天刘行军在经过上海东方沙厦的时候，遇见了曲胜辉，那个当年和他一起插队的知青。曲胜辉告诉他说，不久前他去了黑龙江，回到了他们当年插队时的那个地方，在那里他遇见了王亚文。他告诉他说，王亚文到现在还是一个人，他一直没有结婚，一直在等着你，现在得了重病，身体很不好。刘行军得知之后极为震惊，这些年里他也经常想起王亚文，总以为他肯定已经嫁了人，有了孩子，没想到王亚文竟然还在痴痴地守候着他，而且一守候就是18年。当从曲胜辉那里得知王亚文还在等待自己后，刘行军没有犹豫，立刻提笔写信邀请王亚文来上海治病。看到熟悉的字迹，王亚文一下子哭了出来。他说，我真没想到你这么傻，一切是我造成的，我对不起你，所以我现在要弥补这一切。后来因为王亚文身体极度虚弱，没有办法去上海，刘行军很快就踏上了去黑龙江的列车。刘行军此行是想把王亚文接回上海来，把他的病彻底治好。当时他的想法也仅是如此，他只是觉得这是他应尽的责任。当他经过了几天几夜的旅途颠簸，再次回到那片他曾经熟悉的土地，再次见到他曾经最爱的人王亚文的时候，那种震惊还是远远超过了他的想象。由于常年的忧郁，王亚文患上了肺炎，体重只有70多斤，整个人几乎垮掉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内疚和自责击溃了刘行军的心，这时候他才真正意识到，为了自己，王亚文受了多大的苦，多深的委屈。两个人只有抱头痛哭，这些年来的爱和恨，苦和怨，所有的风风雨雨全都在眼泪中了。王亚文这样回忆多年后的重逢，我弟媳妇跑过来说，来了来了，上海人来了。当时我一听说不清的感觉，好像脑袋嗡的一下，我赶紧起来，但是全身发抖，怎么也穿不上衣服。等到一个多小时之后，自己才慢慢的冷静下来。而刘行军则说，我觉得自己真对不起他，我没想到一个女人为了等待她心爱的人，苦苦等待了这么多年。等待多年的恋人终于出现，他反而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只是说了一句，你来了。他点点头，多年的压抑和痛苦一下子火山一样爆发出来，他们哭了很长时间。刘行军一直在说，我没有想到你怎么这么傻。当刘行军决定带王亚文回上海的时候，身体极度虚弱的王亚文已经连路都走不动了，刘行军只能一路背着体弱的王亚文回到了上海。2004年，他们患难与共。来上海已经有10年了，王亚文说他过的是神仙一样幸福的日子。他说，来上海前半年，上下楼他一直背着我，半年里我从来没有烧过饭，没洗过衣服，没买过菜，他什么都依我。 为了我花多少钱都肯。他说他要从17岁开始补偿我，按这样算来，其实我现在才27岁，真的是很开心很开心。这10年当中，我认为我虽然吃了很多的苦，但一切还是值得的。我总觉得我是这个世界上最最幸福的女人。然而天有不测风云，2004年5月，刘兴军感到身体不适，开始只以为是乙肝，但是不久病情恶化，他必须要接受肝脏移植手术，而这个手术的费用就要几十万元，根本不是他们的家庭可以承担得起的。为了给刘兴军筹钱治病，王亚文天天打电话恳求所有认识的人帮助他们。最后他终于筹到了足够的钱，把刘兴军送上了手术台。手术室的那一幕，刘兴军和王亚文至今难忘。刘兴军说，我离开阿雅的时候，觉得自己要去经历一场磨难。我给他唱了首歌，世上只有鸭妹好。王亚文则说，医生对我们说，这种手术很危险，成功率才50%，不知道能不能再见面。上手术台的时候，我们抱在一起，他给我唱了一首歌，我也给他唱了一首歌。我唱的是世上只有刘哥好，刘哥的阿妹是块宝，离开刘哥的怀抱，幸福享不了。手术后的刘兴军虽然从死亡线上逃生，但是身体仍然十分的虚弱，每天的户外活动基本上就是去楼下散步，一有不适还要住院。而为了照顾丈夫，王亚文几乎寸步不离。虽然夫妻恩爱一如往日，但是昂贵的手术费用也为夫妻俩的心情蒙上了阴影。刘兴军说，有时候晚上睡不着，就会一个劲儿地想，今后的路该怎么走呢？我觉得很难很难。我住院用了很多的钱，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还清。好在生活上他知冷知热，每天早上起来都会把房间打扫一遍，我觉得很温馨。而如今这对患难夫妻仍然在辛苦而幸福地生活着。